请诸位大德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129页，我们今天从129页最后一行开始讲起。请看经文。弥勒菩萨闻说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说，我当远离如斯之恶，奉持如来无事阿僧祇劫所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圣者，当令所得如是等经，以其念力使受持读诵，为他广说。世尊，若后末世有能受持读诵为他说者，当知皆是弥勒神力之所建立。佛言：善哉善哉，弥勒，如汝所说，佛住而喜。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讲属类品，这一品是佛把这个无量劫所及的无上正等正觉菩这个菩提法，无上菩提法以及此经来交付给弥勒菩萨，来希望弥勒菩萨以神力来广为流布以阎浮提，无令断绝。因为弥勒菩萨他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嘛，是我们贤劫第五尊佛。那一天那个我在我办公室，在释迦牟尼的佛像的手上，我有尊小小的弥勒佛，白色的，可能是象牙啊，象牙色，很有可能是象牙是刻的，有可能啊，象牙色的。好，那我就把它放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手上。那有人看到说，哎，有这样的白法吗？有这样释迦牟尼佛手上拿一个这个弥勒佛吗？我说你看，观音菩萨帽子不是顶了一尊阿弥陀佛，他是阿弥陀佛，那将来呢，弥勒当将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就是把法传给弥勒佛嘛，他的接佛的这个印嘛。所以现在迦摄尊者在基督山呢，啊，就是受佛的交代护主，啊，把这个佛的经理衣啊，也就是他衣钵，等了弥勒降生龙华三会的时候啊，把它传给弥勒佛。啊，所以佛手上拿着弥勒菩萨啊，捧着弥勒菩萨传佛心印，续佛慧命嘛。所以这样说也很合理嘛，对不对？大家说说看，是不是很合理呀？对不对？所以佛就在这一品类诸品，把法交给弥勒佛，希望他在我们这个南瞻，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广为流传。那同时呢，佛告诉弥勒菩萨，有这个菩萨的修学有两种，一种是心学菩萨，一种是这个啊九修道九修的菩萨。那对于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对于心学菩萨，我们要鼓励他，我们要帮助他。那对于恼羞菩萨啊，这个我们不要去这个讥笑他，去毁谤他啊。那毁谤呢，对自己会有障碍，就好像那个神秀大师啊， 跟六祖大师比起来，当然他们也都是可以说是九修道恨的啊。你看那个神秀大师很谦虚，他对他的弟子说：“哎呦，我不如慧能啊，他是真传心印，心印的。”同时呢，则天太后跟中宗皇帝，聘请他去当国师，他还说：“哎呀，我不行啊，南方有慧能啊，你要请慧能大师，你请他才对。”所以他们都很不容易的。可是呢，这个南北两方的弟子，尤其是北方的弟子，都常常毁谤六祖大师。那神秀大师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毁谤他啊，我是因为没办法，没有时间去跟他参学啊。”他指定了一个智臣比丘，啊，要他去参六祖大师，啊，然后看六祖大师怎么开示，记下来，来告诉他。那智臣比丘去的时候，哎，因为常常听他们师兄弟来讲，说六祖他一个字不识，啊，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所以他难免有一点这慢心，所以他呢躲在人群里面来参学，啊，不肯出来礼拜老师。你要参学嘛，应该来礼拜老师嘛。那六祖大师有神通，一下就把他点出来，这下心把他舍住了。我经过六祖大师的这种一问一答，哇，啊，他终于在神秀大师那里的九年修住心观境，一下豁然开朗。虽然不是大彻大悟嘛，但是绝对能够悟本真心，了解我们的心地啊。你看他是被神秀大师把他逼去的，说你啊，我们这里面你呢智慧最高最聪明，你非代表我去不可。如果是以他自己，他肯去吗？不肯去。为什么？平时都是跟他的那些师弟啊，啊，师兄弟在那里批评啊，诽谤啊，他怎么有可能呢，啊，想去那个种子也把他挡住了，不要去，去他干什么？没有什么用的，上住了。他的师父下令，他师父下令，我想可能有三宝威德加持，你就需要他这个法门啊，到六祖那里一下子受益。所以我相信他也回去跟神秀大师禀报了以后啊，然后从此他就离开他的师父，在六祖大师座下一直在那里参学。所以你看，如果像那个智臣比丘，如果他没有去参六祖大师，他这一生就完了。那同样在智臣，在那个神秀大师座下，他那些师兄弟有几个像他这么有福气的？所以啊，这就会障碍了自己的道恨，很可惜。所以在末法的时候啊，斗争激烈，这方面是最严重。所以佛为什么这么慈悲，特地点出来告诉弥勒菩萨说，什么是心学，什么是老参老修行？老修行要照顾心学，循循善诱，一步一步接引他，鼓励他，赞叹他，让他增长信心，气向大圣，气向圆满的这个一时境界，这方面来修行，不能以方便当究竟。那老修行呢？那心学呢？啊，对于人家在说什么，自己不要，除非你真正确定了解了。像我们佛教界里面，那教界里面大家都知道有一些附和外道的，大家都公认了，那你没有问题，你告诉他不能，他是确定了我们佛教界里面公认他是佛门外道，我们不要去亲近。那如果不是这样，你要去诽谤人家的时候，去批评人家的时候，你最好要问佛教会里面啊，大家公认的善知识，比如说你可以问啊，圣严法师啊，或者是圣严法师的弟子啊，或者是净空法师啊，净空法师在国外，但他弟子也很多，也在国内啊，啊，就问哎，这个人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样？不要跟人家随便去诽谤，这就不好。有一天，黄居士啊，黄老师讲《地藏经》啊，他跟我讲。他说有一个人说啊，那六祖大师他根本不解佛法，他懂什么佛法？你看这真的要造口业了。那为什么呢？你看他连净土法门都不知道，对不对啊？六祖大师讲的 完全是心性自信净土啊，这个唯心自信密陀，唯心净土，这也是真的。我们本经心净则佛土净，可是你看他这一棒，你看他要再入心地法门，他那个种子就起现行了，这真的就是造口业了，而且造得很重了。你看我们中国祖师大德的啊，这么多有祖师大德的著作，要么论，要么集啊，什么印光大师全集，什么语录啊，论，都是这样啊。哪一部经称论的？称经的没有啊？这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称经，在佛经里面称经，可是他这么大胆，等于在谤佛啊，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所以在我们末法，大家很容易就依人不依法，所以佛前面什么叫法供严品，特别指出来要依法不依人。现在都是变成哦，这个祖师我是哪一派的，我是什么呢，我是什么系的，哦，我是什么派的，都把它啊，这个分立门庭啊，这个，所以难怪就是斗争激烈。所以这种彼此互相诽谤、互相轻慢的就特别多。那佛在这里点出来，要我们学习佛法的人特别谨慎、特别小心啊。那同时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你已经悟了啊，还不能证无生法忍？最起码你也证个相似记啊，连起观行都有困难，已经能够了悟实相的道理，为什么起观行还有这么多的障碍呢？啊，这也都是我们的分别执着太重啊。第一个，身心世界放不下啊，很在意人家对你的看法、对你的批评啊，怎么样，很在意这些外在的东西。当然人家的批评我们做参考，有则改过，无则自勉。哎呀，人家冤枉我，消我业障，这样就好了，还不必很在意这些灾难一些，那很执着啊，种种执着，这个只有自己晓得。日用平常中，那执着就长住了。因为什么？你心里依靠的东西太多了，执着的东西、依靠的东西太多了，做的这样做又是这样，这样做又是不对啊，哈，又是冲这个换这个，怎么样？心里有很多的这种奇奇怪怪的思想，很多执着，所以不自在啊。学习佛法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所以清净心的妙用就是诸佛的无上菩提啊。那你有那么多的执着，那么多的依靠，那么多的顾虑挂碍，那当然虽然你悟了大乘佛法，你要起止观都有困难。为什么？那个执着先跑出来了，所以这些你要放下。所以我常讲，我们在修大乘佛法，一件事做的一定要紧紧抓住了，做事情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大公无私，不要有哎呦，我真不能让你知道，我这个不可告人啊，我这个不能啊，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不要有这些，光明磊落，对不对？不用怕什么，问心无愧嘛，还有什么不对？戒律精神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问心无愧啊，大公无私，这原则抓住了，将来修反而容易啊。那当然对初入门的他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常劝他，劝初入所的人，你在日用平常上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往往就是把我这样做，如果别人这样做我会怎么样，如果别人这样做我会不高兴，那我就不要了啊。那真正才能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这样慢慢来观，这样来训练，训练到最后你才会公平，才会真正慢慢那些牵肠挂肚的东西就能够放得下了啊。所以但做事但求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啊，大公无私，你自然心就清净下来了。那当然如果你是在名利上放不下，那就更糟糕了啊，名闻利养上放不下。有很多学习佛法的人他有点悟处了，说我写文章做些什么，名利心放不下，就会去批评别人、诽谤别人，抬高自己的身价，连祖师都批评。 人家还误以为哦，他不得了，其实佛法理名自相，理言说相，对不对？不增不减自金刚，所以你讲真，我也可以用讲简来破你讲错了啊。其实他讲真是为了破简的人啊，那这个人讲简的是为破你，破你增加了，所以你讲简的人，我也可以找毛病说你简错了，他就专挑这些小毛病，鸡蛋挑骨头，然后来说这里错了，你错了，抬高自己。可是很多是学佛的人都被骗了，那他熏习这样子毁谤别人的水，毁谤别人的习惯了，来抬高自己。你看他这些教育出来的人啊，是不是他很容易就养上这种习气的？所以那种哦，我老师最厉害了，哦什么什么什么，他这样就来了，他自己也不知不觉也水涨船高起来了，对不对？那麻烦了。所以有个人虽然他有一番见地他也希望来基金会来带大家来研讨种种课程，但我对他很客气，很尊敬，很客气，我就问你跟哪位善知识学习啊？他最先不肯讲，后来他就跟我讲，跟萧某某，呵呵，我就不敢用他了，这是容易出问题。所以真的，我就不敢跟他再跟他谈下去了，我们不敢说用了，因为基金会的这种人士啊，种种也是要经过法务组啊，各种单位来互相探讨一下的，但是最起码。这种熏习我们就怕，所以我常讲，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我们尤其是要弘法要怎样，真的我们要亲近的人，我们自己要小心啊，否则的话我们还是怕怕的。为什么？就怕带坏了别人就麻烦了。所以为什么这里说得很清楚，虽然你有误处，但为什么不能得无生法忍？那个名利心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佛特地，你看，除了传无上正等正觉法，那个法就是心地法门以外，另外还特别主持这两点。我们在这个末法的时候，真的要特别警惕呀。我们请看经文：弥勒菩萨闻说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呀。”弥勒菩萨听完佛陀开示以后好欢喜啊，那禀报佛陀说：“佛陀太好，太稀有了，太难得了你看弥勒菩萨真的叫师之道后啊，第一个佛传无上正等正觉法传给他，他也没有得法，知道为什么？他也是佛法为传本体嘛，师师密护本性嘛，跟印证你这个心就是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他说啊，我以前在燃灯佛说，燃灯佛为他受记，汝以来世当多作佛号释迦牟尼，对不对？佛问须菩提，我有没有得法？须菩提说没有，对不对？假如释迦牟尼佛有得无上正等正觉之法，燃灯佛就不为释迦牟尼佛受记，汝以来世当多作佛号释迦牟尼，以十五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燃灯佛有受记作所言，汝以来世当多作佛号释迦牟尼？就是这样了，太稀有了，太殊胜了，佛能够把这样来传给他，太殊胜了，传心印了。哪一天呢？你用功精进，你在定中波多三昧啦，现在可能闭关修行啊，菩萨现身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说了一大堆道理，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了。为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有一字可传呐，无有一法可传呐，那才是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法，以心传心呢，就印证你这个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心，那一念心根尘接触显出来的就是佛知佛见了。所以对弥勒佛菩萨来说，太稀有了，欢喜呀！等于跟他受记，这个心就是啊，太欢喜了。那缘不具足了，怎么传？ 对不对？不能跟着传三藏十二部经典，也没有办法，这传的就是清净心心体印证而已啊。所以当然未曾有啊，佛啊，我太高兴了啊，以心传心，传佛心印啊，啊，太稀有啊。所以这个太稀有啊，啊，我们看这个未曾一位，觉得这个传这个字怎么太稀有？不是常常经典都有啊，你要知道真的太稀有啊。一个人一生聘无量阿僧祇劫，就是要得到这一句啊，传法，这真正得法太稀有了，未曾有，从来没有过啊，对不对？佛传法给他呢，欢喜啊。如佛所说，我当远离如是之物，奉此如来无事阿僧祇劫所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啊。他得法以后，他就禀报佛陀说，我啊绝对会记得佛今天所讲的，我一定要告诉学人，以我神力来帮助他们，不要毁谤大圣啊。我也一定要告诉学人，不能轻易出学啊，要鼓励出学啊。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曾说，缘不及足的人，你为他说大法啊，我们反而是犯过了，有过失了啊。为什么他缘不具足？你一下给他说明大法，他吓一跳啊，他吓一跳。所以啊，我们廖老师他教唯识啊，而他唯识法相名词之多啊，很多初学的人一看到那个他搞龙灰机啊，吓一跳，哇，这么多怎么学，吓一跳了。对，要初学，所以说大圣法有时候啊，你为了查一个佛学书典那个名相，一想我查一个就知道，结果呢解释那个名相啊，底下还有五六个还看不懂，还要查五六个，对不对？查一个看不懂，查五六个都看出来以后啊，这查五六个查出来，糟糕了，变成二十五个，对不对？哇，那更看不懂，所以就吓一跳了。真的佛法除了你自己看以外啊还要听啊，还要听。所以说这个我常常跟大家研讨的时候，我说刚开始我们上一定要鼓励人家来先上课，先上完课以后啊，过一阵子才他有兴趣了，入门了，开始告诉他看这个看这个，说不定他因为他有兴趣的，他就肯去摸索了。那往往他还没有产生这种兴趣的时候啊，还没有产生这样说，往往会被你吓一跳，对不对？信中也一样，哇，我现在这亲啊，算了算了，还是哦，我到寺院里面拜忏，把罪消了就好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啊，那体育馆一拜忏20000多人啊，那讲课呢，尤其啊，当然像我这种口才也不好，讲了如果有像我们今天算人多了，对不对？是不是很多了？我也很满意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要善巧方便呐、啊，是不是？所以你如是之恶，对心血的看，怎么来接引他啊？那也同时对宗派不一样了，要劝勉他们啊，彼此护法。你修你这一宗，那赞叹别人。当你问到我不会的，哎呀，你去请教谁？这他是专家啊，就这样的。像善财同时53参，你看他参没有三知识，那都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他怎么会不懂？但是他说，哎呀，我只懂这个，你去问谁？很客气，彼此赞叹，这佛法就能够兴盛起来了，而且也不会让众生造口业啊。所以他叫远离如是之恶，奉处如来无事阿僧祇劫所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那今天佛陀已经把无上正等正觉法传给了弥勒佛了，以心传心印证他这个心了。他也跟佛陀保证，我绝对是不会让佛陀失望的，一定横传下去，一定要传心的啊。这个法不是在文字，他一定用各种善巧方面啊， 把佛法的这个命血脉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所以你看看，当这个佛法心地法门没有办法传下去的时候，佛菩萨就来投胎了，对不对？没有这样因缘，佛菩萨投胎来降生，投胎传法，然后再传下去。所以你看阿摩祖师他的师父啊，般若多罗尊者，菩提达摩，对，他那时候般若多罗尊者啊，他传法给达摩祖师。达摩祖师是谁呢？我相信大家都晓得，观音菩萨示现。为什么呢？传佛心印，然后一代这样传传传，他表示我们的正法注释啊。所以只要有佛法注释的时候，绝对有真正彻悟本心、明心见性实教菩萨住在我们这世间，必定会有。否则为什么啊？经上讲正法久住，佛不是在他示现成佛的时候啊，魔说要破坏他，他说我的正法你绝对破坏不了的，我是正法久住，魔才说我是穿佛的袈裟来破坏你的佛法。佛流泪啊，是什么呢？流泪不是说他正法真的被他破坏了，不可能被破坏，因为真心就是正法，真心永驻太阳光，你在下大雨在刮台风，太阳也是在天空啊，飞机超过云层就看到了，只是云层太厚就透不出来了。当大家被他毁谤的时候啊，啊，那这凡薄地凡夫啊，一看到一些啊，这个佛教界的乱象，一些这奇奇怪怪的事情啊，报纸再一看，电视再一传播，好了，大家都没有信心了，不敢学佛了，就是坏人难过了。因为菩萨他在不生不灭的境界里面，他哪有说是哎呀我不来人间，不可能的。所以这十教菩萨在我们这世间还是蛮多的，传佛的正法言藏，普度众生。所以我常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只怕我们不用功，不怕没有老师，尤其在末法的时候老师更多啊。在末法的时候，佛度众生的那个心愿更强。那你不用功啊，就是佛示现也没办法，佛现三十二相来帮助你也没有办法。那真的，因为你缘不具足啊。换句话来说，你五戒十善都守不好，你的心整天想的就是财色名食睡啊，没有办法一点反照的力量，还在那里做一些鬼鬼祟祟的事情，偷偷摸摸的这种事情，那你佛道还差那么远，有没有办法保住人生都有问题了啊，那就还想成佛了。所以太虚大师很客气的说，人成而后佛成。那我知道，我以前听得很高兴，说哎呀我人成了就成佛了，哇太好了，好像很容易就成佛了，对不对？做人嘛，仁义礼智信做好就成佛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啊，两重意义。那我那时候体会到是这样，所以很欢喜，也有信心努力用功。大概菩萨那时候叫我体会成这样子，对不对？那后来我终于知道了，哎呀，原来不是啊，原来是什么？你人成了以后啊，你做人的资格过了，才够学习真正的出世法的佛法，是这样啊。人成的基础都没有，你想学什么当成圣？哎呀，是不是？袈裟变才得不紧随天，对不对？我们俗话不是常这样讲吗？这人成而后佛成，这最基本的。所以当我们如果真的哎呀天天在那喊啊，这个世间啊啊末法妖魔鬼怪特别多啊，邪知邪念多不多啊，佛菩萨救救我啊什么，你看看 你有没有办法保住人生啊。那时候再来说这句话，你现在看你心里想了什么，根尘接触想了什么，看到人家做好事，看到人家比你好，看到怎么人家有成就，会不会嫉妒障碍啊？会不会把他拉下来算了，对不对？跟我一样，对不对？会不会这样？你有没有最基本的慈悲喜舍心？慈悲喜舍还是那个十二门禅里面的这个四禅天人他们就修这个了啊。 他们也懂得慈悲喜舍啊，修这个，那我们哪样啊？当你如果真的慈悲喜舍也有了，五戒十善也都具足了，啊，那你每天真的能够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批评别人，天天检讨，天天改过，改自己的过错，你带因缘具足，自有很奇怪的因缘，让你开悟，让你一步一步的往上提升。也有那个因缘叫你去读你恰到好处要看的书，即使你找不到，有人会送到你家里去给你，就这么奇怪。然后在某个因缘，哦，说不定啊，哪个人突然讲一句话就让你开悟了，就真的这样子。所以菩萨不一定要现身来啊，他可以借这些啊，一女和身得度，即现和身为其说法，他不一定要现身来，借着人与人之间的因缘都可以，因为菩萨有灵感啊。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在听某一场法会的时候啊，那听完了以后大家哦，这个师父好厉害啊，他讲的都是我的问题啊，这个也说哦，他好厉害啊，他讲的都是我的问题，其实他的佛力加持在这个讲说法的比啊法师上面，比丘啊啊法师啊，在他的思想里面讲出这一段话来，那就是佛相应的一因演说，然后一切众生随类过得其劫，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净空老法师讲经说法30年以后，他讲什么？他不仅仅对我讲，也跟大众讲。他跟我们讲，学习佛法，学习讲经说法，没有佛来加持，佛力加持，你绝对讲不好，而且讲不出来，一定有佛力的加持，所以真的要请三宝的加持力，你才有办法来把佛经讲得圆满。那除非到什么呢？如果是你要讲大乘佛法，你要成就圆初住以上，那为什么开佛之见呢？但没有问题。你要讲小乘，你最起码你成阿罗汉果，那也没有问题了。佛说一定要三宝的威德加持，这是净空老法师讲经30年以后他起出来的心得。所以这以前我在学习六祖坛经的时候啊，这个底下那个时候啊，可以说10几年前了，底下来上课的都是像诸位一样来捧场的，对不对啊？来庄严的啊，我是讲得满头大汗的，对不对？听完了以后啊，底下啊几位来说，哎呀简居士啊，哎呀你讲得太好了，你所有讲出的问题我都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哎呀我心里还想，哎，你怎么今天给他求，是今天给，对不对啊？你知道吗？为什么呢？三宝的威德加持呢，就在今天上课他就需要这一段文，你不知不觉就讲出来了，就很顺的讲出来，自然就这样了。而且你也莫名其妙，为什么？那不是你想讲的嘛，很多都有这样的感应啊，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所以为什么弥勒菩萨以念力神力的加持是必然的 啊。所以啊，我在为什么提出来这样讲，就是怕我们自己不精进不用功。我目的讲这段话，因为今天就可以结束了这部经啊，大乘佛法速度是绝对，起步绝对没有小乘的快，他远离嘛，修禅定嘛，所以你看成就阿罗汉啊，最慢60小劫就可以了，60大劫就可以，最慢60大劫，快的我记得三生啊，那辟支佛快的7生。慢的120劫，你看成就一个大圣的这个入地菩萨出地啊，这是唯识宗讲的。但是那出地啊，如果是那个续法法师编的啊，那个位阶，从那个显所宗的汉教小史中邓言这样来编，他的出地等于 原教的初信呢、啊？你知道？那要已经一大阿僧祇劫，你去算算看，因为大圣是在洞中啊，洞中修啊，所以那个原教初信呢、啊，他的智慧比西陀王国比那个别教初住啊，那个智慧不晓得高多少哦、啊，那非常的殊胜呢、啊。你看他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啊，我常常举例啊，比如像夏天，今天很热啊，我们的冷气开放了23度，哇，你在这里面好凉哦，好凉，很舒服。那个大圣菩萨就等于很热，他在太阳底下拿个锄头在那工作，他好凉哦，很热啊。你看那境界差多少？凉是一样，但是一个是在太阳底下，一个是冷气室，差这么大。所以为什么还要训练从空出假行菩萨道，最后证无生法忍破四因，证无生法忍，这训练加紧训练，在环境里面历练训练的。所以我们那个读医学院读出来还要训练很多年才可以参加医学考试，对不对？没有训练还不行啊。所以我们修学大乘佛起步，在精进用功的过程中，你不要急，你千万不要急，你就行六度。我前面也跟大家广说，我们就居士怎么在日常生活上这样来训练这六度，大乘经典这样修这样做，有一颗想帮助众生利益众生的这种心，所以那个菩提心很重要，能够对于大乘佛法了解空性的道理。因为今天最后一节了，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啊，大家要听听我以前的所讲的那六度，以布施、持戒、忍辱来修我们的慈悲、清净、包容，以禅定智慧在动静中两边修，借用我们早晚课借用我们吃饭供养佛种种的方法，来改我们的过失，增长我们自己的菩提心，然后把这个菩萨道的方法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这样来熏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必然悟处是一分一分一分一分不断的提升，小悟若干就中悟了，中悟若干就大悟了，大悟若干那就有证悟的机会了。所以当你在修学大乘佛法起步很慢，说什么都听不懂那修学心意是可以圆得到的，因为大乘佛法意在言外，修学呢心意是可以圆得到的。你看别人哦，他这个懂那个懂，哎，好羡慕哦，你这个也懂，我都不懂不要羡慕，因为你所研究的东西，研究的大乘法义意在言外，不是在文字中可以懂的，不要紧，你不懂也不要羡慕别人，你就紧紧抓住改过向善像我们平时所讲的这些道理，发你发菩提心修六度要用功，等到十几年一二十年以后你再来跟以前你同修道友他修这个从事项上在用功的，你从大乘要义经典这样用功，然后你真正行六度再谈谈看，你会发现他讲的你听都懂，你懂了，他讲了，哎呀，他在说什么？你很清楚。那你讲了，你懂的。他说地卵供，对不对？他听不懂，对不对？因为什么？但是悟尽的东西啊。他说，哎呀，你，他也绝对不会相信你讲的是真的。就这样。所以啊，原教他绝对不会去批评别教、通教、藏教，绝对不会。别教也许他会说原教，因为他不知道原教说的道理啊。那所以很多修学小圣就会说啊，这大圣不是佛说了怎么样啊？为什么一刹那之间很难入啊？那是将因缘熏心很久啊， 那以前啊，我刚在三楼从六祖坛经金刚经讲的时候啊，有一位啊，有一位在国外留学还拿了博士了、他说哎呀，听我讲完六祖坛经，因为他开始就听了，他说哎呀我都听不懂，包括我们基金会的刘居士啊，那他听不懂啊，基金会少楼负责那个刘居士、在金刚经的时候，哎，那位留学回国的那位，他说哎，他开始有一点懂了，刘居士还是不懂，等到开始在讲缘觉经的时候，哎，他开始在懂了，这是熏啊，就像我们基金会有位周居士周冲成，他我们基金会的员工，他以前听我上课也一样听不懂，他现在每个研讨都会来参加，他说他现在略略可以感受到，略略知道我在说什么，以前真的不知道听他说些什么，大声了，意在言外，就是这样熏熏，你自己要用功，所以我劝他要修禅定啊，每天早晚课就不能停啊，绝对不能懈怠。所以有一天啊，那个我们基金会负责念佛的那个代念佛的刘居士，他来跟我说，哎呀，那周居士他脸相都变了，怎么这么这么或者、这一年多脸相都变了啊，他们也跟他讲，那、你脸相都变了。那两天我就看到周居士，我每天看到想断他，对不对？我在看他，哎，然后前几天我说我很怀疑啊，你主要有什么看你？我发现你脸相差了，你这几天很懈怠。他连都不敢，一句话都不敢讲。我说你懈怠了，我每天都在看你的相。人啊，不用功，三天命都变，真的就这么奇怪。脸相就变了，他很惭愧，现在赶紧又在用功，哎，最近好像又好一点起来了，真的，三天了、不用功，气都被不刚了、整个脸相就变得差异啊，业障现前，加上脸上的气都不对，我怎么看怎么不对呢？怎么看不对？难道我眼睛有问题？揉一揉，再看一下，哎，还是怪怪的。最后我就跟他讲，你最近几天懈怠很厉害，用功用功，赶紧，比我讲了他一句话都不敢说。因为大乘佛法就是当你要突破的时候，自然有一种反力就出来了，哎呀懈怠，哎呀这么烦，哎呀这个那障碍就来了，一定要突破啊！那大乘的突破，等到你对空性越来越了解了，对实相的道理越来越了解了，真的受大益的就是你的观照力量越来越强了，你天天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身心整个都轻松起来，得真正的受益就是你啊。所以佛法是解脱道啊，啊，真的是让你解脱的、所以一定要用功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请再看经文时啊，所以这个弥勒菩萨、他这个禀报佛陀，如佛所说，我当远离如是之恶，奉持如来无事阿僧祇劫所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圣者，当令所得如是等经呢、以其念力啊，使受持读诵，为他广说啊。你看，当我们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要求修学大圣者，你看弥勒菩萨会安排你学习。从大圣的经典，最后呢，因缘具足，哈，以其念力叫你，哎，我要学习这部经典，或者借其他因缘来叫你修学这部经典，使受持之中为他广受，啊，有这样的因缘，这只是弥勒菩萨安排的。所以我想啊，种种因缘，我把它凑一凑，也有点道理，真的。我本来《维摩诘所说经》并不是在我 想要讲的经典里面，因为我讲的经典我知道啊，六祖坛经、金刚经、心经、圆觉经、八识归集颂、大圣起信论、楞严经、楞伽经，我没有加这一部啊。那就是那个啊，黄伯林黄老师啊，啊，那黄居士他就啊，天天的啊，简直啊，你要讲这一部啊，要讲这一次啊，啊，李居士也讲过啊，真的要讲这一部《维摩诘经》啊，拼命这样讲，哎呀。我如果不讲好像被他们说我不会啊，这大概是我值嘛，对不对啊，哎呀，他们这么讲一定要我讲，哎呀，你是讲我一定要讲啊，讲啊讲啊讲啊，好吧，哪一天我就好吧，因为我在早期我想到维摩诘经的那个不可思议品，但黑面那供我自己都不相信，怎么叫我讲呢，对不对，什么是手一抓那个手一伸就把那里的世界合在这个世界，不叫我怎么讲，我根本自己都不相信，对不对，我讲不相信的东西我怎么讲得出来呢。